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星期六的时间呢，又有我们两个出现了。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这个时间呢过得也蛮快的，一飞就飞到礼拜六周末了。
对呀、啊，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啊，又是今天播放一些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了。
是、嗯、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是家庭日啊，那么大家从上到下，从老到小都回到家里面一起呢来过周末的话呢，就邀请他们好好的来收听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也是一个不错的内容，不错的周末项目。
对对对，是的是的。如果你收音机听不清楚，哎，没问题，你可以在网上呢再重听，或者是在
手机也可以啊。
对啊，在微信号里面听
是的、不同的途径呢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特别是今天啊，星期六给生活加点鸡精，这个是一个特别让人振奋的内容，对不对？
对啊，我知道今天有一位朋友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哇谈了一个很精彩的他的信仰的这个经历。
是的、来自山东的余弟兄呢第一次打通无限飞行号的热线电话，并且讲出了他的信主见证，让佳音听了之后呢这个心里热乎乎的。如果说现在啊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余弟兄，佳音呢真的想为你竖起大拇指啊，好好的来给你一个赞，更觉得呢你的分享你的见证呢给我们的生活加了很多的鸡精。
哎，那就是不宜迟了，马上把时间呢交给刘佳音还有我们的余弟兄。
在这里细心聆听，
在这里无话不谈，
在这里吸收养分，
在这里重新导航，
一起来
摒弃负能量，
让我们给生活加点鸡精。
哎，你好，佳音老师，你好。
哎，余弟兄，你好。
之前呢，我就听过这个香港电台的许多的节目，从他为福音电台90年那个时候听了许多的栏目，也是通过这个电台认识的主，信了主，也是经历了主许多的恩典。后来就是收音机信号不好啊，听不到了。也感谢主，透过这个烧好弟兄，我们就能很清晰的听到啊，这个电台的节目就是。
感谢主。是，我前一段时间也听到小好说他在服侍一个盲人的团体，那么你也是在这其中的一份子，对不对？
对对对，是是，我就是先天失明，我的视力就是有一点点能达到0.0几吧。
嗯，
看人看脸看不出来，就是这样的。
有光感。
嗯，光感。嗯，身体状况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
我也是从事这个推拿按摩工作，自己开个小店。
所以你是在山东开店，对不对？
对，就是经济主的恩典嘛。
是是。我想问一问余弟兄，你刚才说自己是先天的失明啊，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是怎么信主的呢？
哎，感谢主。因为我是在盲校上学，我接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教育。
嗯，
毕业后我一直就是无神论者。
嗯，
当别人给我提到福音的话，我就打心眼里我瞧不起基督徒。
嗯，
当说起上帝，因为什么，我的生命的经历非常的坎坷。
嗯
啊，家庭条件也不好，自己眼睛也不好，还觉得很多的事情力不从心。
嗯，
所以我就开始抱怨，当提到上帝，我就开始，我曾经啊，我就辱骂上帝，
嗯，
因为我就觉得他没有神，如果有神，他为什么他能让我这样呢？如果有神，为什么在我的生命经历当中，那一些，就是说不太好的人吧，
嗯，
他们倒是生活挺好的，人家比咱也强，咱就是老实巴交的人，他为什么他能遭受到这样的这个不公正的这个待遇啊？
嗯，
所以我就 开始觉得没有心，或者觉得怨心的不公，我就开始在宿舍了，我就跳到杠了骂上帝呀、啊。
哦，
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的秘密的人。
嗯，
后来神开始拣选了我，我是90年毕业，当时吧我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没事啊忙你就喜欢听收音机，
嗯
啊听小说啊，那段时间就没有手刷听这个电台的节目啊，经常都能够非常清晰的收到。
嗯，
一开始我是拒绝呀，我是说怎么这个电台它讲神。
嗯
啊，后来我自己还找我女儿，我说啊，香港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归，他是被英国统治了，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他用这种方式来愚弄百姓，来为了管理听他的。啊，我还理自己的理性这么分析，我说我才不听呢，如果这是一个正信寄托，我能开导开导别人，我能让别人来寄托寄托我，我不听，我就把这个拨点给拨偏。
嗯，
我说如果是神，你是神的话，你得给我证过来，就证明你是神，你是一个奇神迹。结果呢，又隔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闲着就听广播，就没放广播听，老是不拉不拉那个拨点，这个电台的声音总是清晰的会出现。
哦，
后来我说我只管听听，看看你们在说什么。一开始我听到这个电台他们也在讲这个医学知识，还教导人有病怎样的保健。哎呀，令我奇怪，我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说一个讲神的电台，在我的想象当中，这帮信神的人都是非常的愚拙愚昧，他们怎么还能有病，还能教导人怎么看大夫，怎么保健？哎呀，奇怪！于是啊，我就产生了听下去的这种好奇心。
嗯，
我看看你在讲什么。后来我就天天听，一开始是被电台的这种爱、这种热情所感动，因为我听的电台节目很多，我们当地还有一些情感类的节目。
嗯，
我感到他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啊，就是他们是以工作而工作，
嗯，
那种爱是假的，是装出来的。
嗯，
我感觉你们电台的主持人的那种爱，对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的解答、关注，都是那么透着像家人一样的爱。哎呀，我就觉得奇怪，这种爱是从哪来的？难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这样的热情的去对待？就引起我的一些思考。
嗯，
后来呢，我就知道。再通过信节目，我就知道这是从上帝来的。后来听到了你们的许许多多的栏目，你当时我想听了《活力新一代》呀，
《
普世佳音》《演一盏心灯》这光亮主持。啊，后来我就觉得是我认识不错了，我对圣经有片面的认识。你们讲的非常的正确，圣经是非常的智慧，啊，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的愚昧。就是我们当地人，可能农村的人也把圣经给理解错了，因为他们没有文化。
嗯，
哎呀，我是说，哎呀，真的有神，神是智慧。后来这个电台的节目，从此以后就成了我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就每一天，我就选择一些栏目的收听。有的时候吧，晚了宁可不吃饭也想着听，还就是被神的爱所吸引住了。
嗯。
哇，我越听越有兴趣，想继续的听下去，干嘛中间把它打断了呢？
因为真的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余弟兄讲的呢，可能跟收音机旁边的你的故事呢，如有类同啊，可能是有这种的情况。因为真的，包括佳音，我也是在无神论的教育底下长大的，所以呢，当我第一次、第二次去听到这一些福音的内容的时候，或者别人跟我讲起圣经里面的故事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迷信呢？
哎，
你怎么能够呢？迷信不单止，你还让我跟你一起去迷信，太荒谬了。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向我传福音，我心里面一开始真的是这样的想法，我跟余弟兄想的是一样的。
我小的时候也差不多有这种想法，就是家里的人也觉得，哎呀，信耶稣是信洋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为什么要相信呢？我也觉得，哎，荒谬啊，迷信啊，就是这么想啊。而后来还是慢慢的、慢慢的，真的是神的恩典，慢慢的帮助我，让我多了解福音，那才醒悟过来。
是，所以其实听到余弟兄的分享的时候呢，更加在心里面呢感谢上帝，就是他没有因为我们曾经的无知，或者说我们曾经辱骂过上帝的名，那么而就 不理我们了，或者说放弃我们了，没有，完全的没有，一点一滴的在生活当中把他的爱他的引领呢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当中。你听到于弟兄分享说他真的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不是说啊某一个主持人的某一句话，或者说某一个节目的某一天内容，不是说这样突然间就眼睛发亮了就悔改了，不是的，而是一天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天一年这样子啊，在当中累积出来对上帝的认识，是因为他有一颗呢好奇的心。感谢主，他有一颗好奇的心。
这个好奇心其实很重要啊。
是啊，
不知道现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也是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有点好奇。那我鼓励你继续保持这个好奇心，然后继续听啊。
是的，因为上帝呢真的是如此如此的爱我们。
一个时期为了向我们的神做一个祷告，果然呢、一种意味的平安轮到了我，这是我从来都没有经历到的。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们这位神是伟大的神，后来我就信了，有什么事情就向主祷告经历的神。在那个时候吧，没有教会的生活哈，也会软弱，后来再后来神带领我就找到了教会啊，遇到了非常爱主的牧者来帮助我，建立了我的信仰。以后我才知道基督徒要过信仰生活，要好好追求。在我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见证，哎呀，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神对我的恩典太多太多了。
在你的这个见证里面啊，你提到说从你从无神论的盲校毕业，到你后来决志信耶稣，这个听收音机到后来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说这个是非常无聊的，或者说呢觉得是其他 一个不同的信仰，但是到后来呢，你好奇心，再到后来呢，你决志信主，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至少也有3-5年的时间吧。
有3-5年的时间啊、
3-5年、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我是98年信主，到了99年，请带领我更上一个台阶吧，有更深的丰盛的恩典轮到我。我99年我就跟我们的牧者一起聚会，我们也是参加的家庭教会一起聚会，从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信仰生活，才知道好好的追求。
哦，
以前就像是就那像是海中的波浪一样，不信就不信了。
所以其实从90年开始收听，一直到真正自己清楚悔改信耶稣，甚至于经历了比3-5年更长的时间啊、将近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仰不断的在挣扎，在寻找。那么一直到后来98年、99年的时候，能够完全认真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了，这样。
对，我也是99年受洗的。
99年受洗的，感谢主。那我也觉得非常开心能够今天认识于弟兄啊，虽然是第一次通电话，但是很感恩，我觉得非常熟悉，因为呢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你都是我们的听众，无论那个时候的反对还是到今天的顺服。对不对？
是
感谢主。
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确实我有的时候自己这个自信心也很差。我表达也不敢跟别人表达怎么沟通，你信主了的时候大家打电话的话，我也会表达不清楚，也会非常非常的紧张，我说话都有口吃。我信了主以后，我这次病全好了。
感谢主，非常开心。
自己就有信心去尝试一些东西。
是于弟兄，我相信你这么喜乐跟勇敢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呢，也一定能够感染到很多人，无论是你的推拿店里面的朋友，还是说呢今天如果有机会啊能够听到你见证的无线飞信号的听众朋友，一定都可以感受到你生活那一份阳光。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呢能够你常常收听这个节目，常常透过热线电话和我们分享你的见证，好不好？
好的，
那咱们一回生二回熟，就是老朋友了啊。那希望呢常常能够和你在主里面有一个美好的交通。谢谢你，今天很开心认识你。
好的，谢谢佳怡老师。
愿神也祝福你，也祝福你的生意啊。那也希望呢你和好弟兄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呢每天都有美好的交通。
好的
好，
感谢主，
感谢主，愿神祝福你。再见。
哇，很不简单的这位余弟兄呢，他说他90年开始听福音广播，结果挣扎了8年，98年才真正的信耶稣。哇，当中的8年他怎么从这个挑衅福音广播，觉得你这一群人都是迷信的笨笨的，结果自己成了基督徒。不简单了，98年的，哇，8年的时间，哇，
是啊，一直到99年真正的受洗啊、那么在当中其实我觉得他的经历呢让我们有一个感受呢，就是第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们肉体上面是一个很真的故事，一个很真的分享。那么从我们的灵里面去学习呢，就是我们从一个无知的头脑到我们能够在灵里面顺服上帝啊，有这样的一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程啊。刚才罗大哥也说了，9年10年的时间啊，8-9年的时间，那么在当中呢一步一步走过来啊，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啊。为什么说不简单呢？如果说一开始你很简单的第一天听到的时候把收音机关掉了
啊，就没了，
可能你的故事就改写了。但是呢不简单的就是你没有关掉收音机。于弟兄在这个时候呢，他从一种心里面的不顺服啊，挑衅，那么他继续去收听，继续去找寻，到自己后来心情好奇的啊，听到节目里面的这个内容跟我们生活上面的其他认识的别人不太一样，那么到后来在圣经当中继续的去追随，去认识上帝，到他悔改信主。我觉得这个过程呢就是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更好的来认识福音，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当中呢把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的去调整一个方向，很好的一个见证。
那我常常觉得呢，基督教的信仰它当然有一些很深奥的道理啊，或是哲学神学这些，那你可以把它说成的非常的深奥，非常的艰涩也可以，但事实上呢你要 说服一个人，让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变成这个信耶稣的人，当中那个过程，很多时候不是用理论啊、哲学去改变他的思想的，
是见证，用你真真实实的故事。
对呀、啊，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者说那个很真诚的一种感受啊，让他的心灵得到一种触动，一种呢冲动，甚至是冲动啊，你就才可以改变你的思想的，而不是呢用你的言语啊、什么哲学理论去改造一个人。这个我觉得是越来越真实啊，
特别是当我们向家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向家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如果你跟他去讲说圣经当中的故事、圣经当中的道理，当然是好，但是呢如果说你自己个人的生命跟你所讲出来的这一些啊神的故事呢是违背的
啊，
是异轨的，
就觉得你说一套做一套。
是，家人其实是最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 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说的跟你做的跟你行的是不一样的时候呢，你说再多都是无力的。
甚至他越来越反感了，越来越不愿意相信了。
对，但是你的见证、你的好行为、你所做的那一切的改变呢，能够让家人在当中去看到的时候，一点一滴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信仰的累积。那么即使余弟兄他虽然不是说在家中别人向他来传福音，但是呢他是透过福音广播，他透过主持人的见证，他透过真真实实的声音在他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慢慢的去改变他。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
那我们啊，无论是向家人传福音还是向你身边的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的跟我们做的一定是要言行一致的好见证。
那我也想这位余弟兄，因为他天生就是看不见的，在这个盲人学校念书，
是，
那么我就想像他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很自然会觉得这个世界啊，或者是这个上天对他不公平啊，让他看不见啊，可能他常常就是自怨自艾啊，常常埋怨别人、埋怨天啊，什么都埋怨呢、他我想很自然就会有这种性格出来。所以当他听到什么上帝爱你啊，简直是不可
是所不能的、
不可置信啊，这怎么可以接受这种理论呢？所以要改变他的思想，除了是神自己动工、神自己感动的话呢，真的没有人可以用什么理论去改变他的那个信仰。
对，我们的神跟我们每一个人相遇呢，都会有不同的故事。你的信仰告诉你，上帝是你的。就比如说我刘佳音，我和上帝的关系是我和他的关系，不是罗文辉和上帝的关系，也不是余弟兄和上帝的关系，而是我刘佳音，我本人，我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你想有一个好的认识的时候，一定要你打开自己的心啊，像刚才余弟兄说不关上他的收音机，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会进入到你里面，能够好好的和你相遇。在这个相遇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一天，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十年，我们不知道你和上帝的故事、你和上帝的时间是多久，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才知道。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打开这颗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往前跨入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和上帝的故事才开始第一步。
哎，对，我甚至呢鼓励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对耶稣有埋怨，你对上帝有埋怨，我鼓励你用一种祷告的心去质问这位神，问问他到底干嘛你要把我弄成这个样子。
不建议好像余弟兄一样说，哎，我从一开始心里面的悖逆啊，然后呢我有质问，我有怀疑，我甚至有责骂，他说他跳着脚的骂。
对对对。
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过程。重点是你愿意在当中跟他来相遇。可能我们说不打不成交，中国人说啊，那么你试试嘛，跟上帝来摔跤一下。
对对对。因为上帝是愿意跟我们交往的一位神啊。
是。当你把门关起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一道门就成为了一个阻碍。但是如果说你把门打开啊，那么你让上帝呢跟你面对面的时候，那么哪怕是你心中有不服，哪怕是你在当中还不明白，哪怕是这个时候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没有关系，面对面的来见一见，面对面的来交一下朋友，那么在当中呢让我们有一个过手的机会，这样呢可能你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所以今天呢在给生活加点基金的这一个栏目当中呢，我们也很想送给你这一节经文。今日基金，
约翰一书 第三章第一节，圣经呢是这么说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我是无限飞行号的节目主持人刘佳音。想到震颤在夜寒风吹之中，烛光的温暖也会带给人极大的前行动力。我愿和你相约在2017年的冬季，为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送上一条围巾，端去一盘饺子。愿爱的行动无限传递。刘佳音与您一起火速行动。今年呢，我们电台的主题呢，火速行动，来到冬季的时间呢，也是希望能够和听众朋友呢，透过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那么在生活当中的见证呢，把我们的福音，把上帝的爱呢，能够传递给你身边的人。
对，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行动啊。
是，这个真实行动非常重要啊。真正的爱呢，不是在言语上，只是口头上说了就算，
是，
而是要具体的让对方感受到温暖的。
没错，而且呢，我们真的也盼望今天的基金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记住，我们打开自己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遇见上帝，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你一定能够做得到的。
对，除了打开你的心以外，也打开你的收音机或者是你的手机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多思想，听了以后你可以反驳，你也可以来短信来问问我们问题啊，都可以，我们尽量回答你的问题啊。
是的，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您在前面注明无限两个字，让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就收到您的这一个反驳。
是的是的，反驳其实没问题的，反驳的话就是可以刺激我去多想想，哎，原来有人想东西是这么想的。
对，我们可以交流嘛。
对啊，也可以帮助我的脑袋，也可以开阔一些，多想东西。
是的，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收听这个节目的内容，又或者在当中呢，听过之后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你有什么疑问啊，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请您发送代号202，就可以收听到无限飞行号的节目了。
喜欢用电邮的朋友呢，可以用电邮跟我们沟通，地址是无限的汉语拼音 WUXIAN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是的，那么我们呢在这里呢再一次想将今天的基金呢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我们很盼望呢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他，认识这一位真实的主。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成